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下面他就特别说明一下，我们刚刚讲的耶稣是仆人的忍耐，这里是农夫的忍耐啊。农夫的忍耐，不管是有什么样的东西，他等候主来，他等候地里宝贵的土产。如果我们对比的来看，主来就是地里宝贵的土产，那个宝贵的土产在农夫不断的忍耐有盼望努力的耕耘中间就有出产。那我们不断的忍耐，等到主来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就是宝贵的出产。主是宝贵的主来了，我们也是宝贵的麦子，被他要收在那个仓库里了，到主来。那等候地里的出产，等候秋雨春雨啊。所以其实这里有两个等，这两个等都不是农夫可以做成的事情，他没有办法做。雨不是他降下来的，那个产也不是他能够让它长的，但是他能够做一切农夫该做的事情。我们也是做一切我们该做的事情。我们求主春雨秋雨春雨呢，如果我们说圣灵或者平常的滋润都可以哈，但是我们是存着盼望，而且存着在等候的时候主会加添力量。第八节，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啊。坚固啊，那个希腊文 sterizo 哈，就是那个运动员用的那个禁药 steroid 那个字啊，就是好像是给你打气的那种给你很有力量那种东西啊。当然运动员用那是不合法的，可是我们的圣灵是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能够坚固的哈。坚固哈，有几个类似的词哈，类似的翻译也很有意思。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，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，定义就是坚固。哦，你是去死哎，去受苦受难，坚固，不改变，我不躲避这个事情。那么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啊，就是要坚固你的弟兄。那我们不仅自己被坚固了，那我们也坚固我们的弟兄，那是耶稣对彼得讲的话。彼得正要不坚固，正要跌倒，那感谢主，神是多么给我们盼望的神，你能够继续去坚固你的弟兄啊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二节，我们在真道上要坚固啊，就是我们坚固是更加相信神的话。只是在末后的世代，神的话、神的灵、真理都常常会被掩盖，我们更加的坚固。那这个坚固实在也有，这是勉励也有盼望哈。对那个撒迪教会，启示录三章二节讲到说，那个将要衰微的你要坚固。诶，这有意思哦，将要衰微我还要去坚固啊，我坚固那个可以被坚固的嘛，将要衰微的还是要坚固。也就是我们真的是到了已经是残兵败将，一不堪一击，已经到了败到极点了，你还是不要认输。我们不是世界上的不认输，我们是要持守上帝给我们的，就是持守到最后，持守到死，持守到流血。好了，你说这些都已经衰微了，没办法，但我现在给你的工作，你在这里，你觉得我甚至耶稣都说你简直是暗明你是活的，实际上你是死的，实在你还是要做坚固的工作哈。那个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，拉撒路和财主之间是有深渊限定的，那个限定也是坚固。那这也是很坚定的告诉我们说，人死了以后不会再有任何的改变，所以你最好在今天啊坚定。那我们柔和，我们坚固我们的心，这生活中的风吹雨打，那需要我们再继续说吗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实在是好好多动摇哈。那我想这些雅各的话跟耶稣的、跟先知的、跟保罗都是一致的，主来的日子近了。 你就是冲着这一点，也是唯的这一点，唯独在这一点，主来的时候，我们在他面前能不能被称赞？那所有的眼泪、痛苦，通通都烟消云散，远远远远之，我们看清这些东西，看清这些痛苦，因为我们看重主来的给我们的赏赐，当然也包括主来之前的这些秋雨春雨，帮助我们能够更坚定啊，不动摇啊，好，第九节，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哪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你看，一直都讲到好近啊，站在门口了，很近了。当然，我们在门口也等了那么久了。这个门口当然是好像主要进来审判了。不过，是不是也可以跟那个启示录讲的哈，主站在门口，或耶稣说我站在门，就启示录讲站在门外叩门一样，就是说，一个是他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，就像最后主来的时候，一个是他的春雨秋雨要到了，也就是说他要来帮助我们这些好像已经不大能够坚固的人了。我想比较多的意思还是那个审判的要来了，不过我们也是绝对相信他就在我们的身边帮助我们。好，不要彼此埋怨，这个在第四章十一节说不要彼此批评啊。但是我们也有说，这不是说我们就在和稀泥，因为整个雅各书就在批评一些事，说的从一个角度也在埋怨一些事，不是埋怨就指出一些事情的不当和错误，但是这些都是为着人好，也不是自义，也是靠着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如果你有上帝的恩典，你愿意这样指正人指正自己，让我们能够更好，那是对的。但是如果一种对上帝没有信心的那种怨言，那就对彼此没有爱心的这埋怨，那就会受到审判了。我们说这话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更积极的抵挡魔鬼，亲近神啊，希望我们能更积极的不与世俗为友，不与神为敌，希望我们能够更积极的谦卑的听到也能够行道，希望我们更积极的在碰到这些艰难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忘记上帝，我们没有在那里自大或者灰心或者绝望哈。那埋怨会受到审判的啊，就是你拿什么量给别人，神要那样量给你的。好，第十节，你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。奉主的名说话的先知，那从圣经来看，就是从早到晚说，而人都不听啊，啊，就是不但不听，而且还会被石头打，还会被拒绝。那可是他们就继续不断的说，这里可能耶稣、保罗都是好例子，但可能旧约像耶利米是最好的例子，我们能够忍耐哈。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。哎，这很奇怪哈，你要找那个能够忍耐的榜样，你找谁做例子了？当然他下面讲的是约伯了，很能忍。那旧约里面还有没有什么人很能够忍耐？好，我们可能会，我自己想到当然就会想到约瑟啊，可能会想到大卫啊，就他们受了很长期的委屈，但是后来终于神给他们伸冤了。不大会想到先知是忍耐的榜样。先知我们印象都是在责备人嘛，他好像责备得很过瘾，他没有什么需要忍耐的事情。那他既这样说先知是能受苦而且能忍耐的榜样，我们就应该要多想一想，因为这个既然不大想得出来，就要更去想一点哈。先知是神的出口，是说神话的人，是认识神的人。那么如果说他是能够受苦的榜样的话，那一定是一个传讲神话语人，有神话语的人，他很苦，我想这是真的。他苦有好几个层面，他会因为神的话的高标准，他因为神的话的那个律法的严厉，那么然后看到现实人达不到这个标准，一方面也是愤怒，另外一方面是着急，人这么不听神的话怎么办呢？啊， 会有这种担心，会有这种觉得很苦。那么当然还有很多啦，当先知他的道德他对神都比较敏感一点，而自己或者这个世界这么抵挡得罪上帝的时候，他就非常的苦。那这个苦当然我想每个先知都有，也就是现实和他的信仰中间那个冲突造成的苦。那比较最好的例子恐怕还是耶利米了哈，也还有苦，就是包括如他既知道神的话，他知道如果一直这样抵挡上帝的结果，后来会有很大的苦难，所以他也是很苦啊。这是他能忍受这种苦，因为他知道的比别人多，他看到的比别人对，而那个现实始终是跟那个信仰有这么大的差距，所以他有很苦。但是他能忍耐，那就是我们所有信息里面一个伟大的先知，不是只是传讲的，他能忍耐。忍耐是什么呢？忍耐跟第七节要连在一起，直到主来。他能够相信上帝的话终于会实现的啊，那这个忍耐就不是先知甚至这一生可以得到的一个结局了。当然我们也要想到忍耐，也可以想到亚伯拉罕了。亚伯拉罕也是很能够忍耐哈，亚伯拉罕也是很能够在上帝对他的那个带领之下没有实现，等了25年或等更长时间，或者他这一辈子都还没有等到，那么但是他还是能够忍。那这里也是讲先知如果很多预言，就是说包括弥赛亚的预言，包括上帝最后要怎么工作的那个预言，那不仅是在先知的这一生里没有看到实现，甚至在新约也没有看到实现，甚至雅各也没有看到他实现，就我们一定要等到主再来才能实现。所以那个忍耐有的时候是忍一生的事情，能忍主的再来嘛，只等到主来。不过那个主再来也不是只有讲到说遥远的将来了，因为我们上次讲过地里宝贵的出产，还有秋雨春雨，这些都是我们在今生可以经验到的，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忍耐，也就是我们有这个盼望，我们也有这种我们也知道有苦了，一定是有苦。好，这11节也是他讲的很，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各位，谁说忍耐的人是有福的？忍耐人不是有祸的吗？他生病他在忍耐嘛，他受了冤枉他在忍耐，他关在监狱里他在忍耐，他等候上帝的应许他在忍耐。忍耐是承受那个不幸的事情，我们怎么会说他有福呢？就是在很多艰难的时候你能够继续因着主的话能够忍耐，这个叫做有福啊，这不叫有祸，但是从我们生活来看真的是需要啊。这就我说了，忍耐不是只是承受那个罪恶，而是在许多各种压力中蛮有盼望的啊，甚至跟那个罪恶对抗的，坚持的下去，这个叫做忍耐。好，他举的第二个例子，第一个是先知，第二个就是约伯了。那先知是既包括受苦又有忍耐，约伯呢就是只讲他忍耐。那当然忍耐里面他不是没有受苦，他是有很多受苦，他在等那个上帝的话或者上帝的作为什么时候把他那个困难解决。好了，我们也知道主给他结局，那这我们也知道，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主给我们结局是好的无比的，这我们知道。问题是那结局还在好远好远以后啊，问题是现在的生活今天怎么样？今天我们是约伯记第几章啊？今天我们是约瑟的第几章啊？今天在监狱里还是在哪里啊？今天是在火窑里还是狮子坑里？今天是在宰相府里还是今天是兄弟跟你下跪，还是今天是兄弟把你卖掉？我们明知道结局啊，这个我们知道，但是大概也就是这个结局我们要说不只是这个结局，就是平常生活里面我们非常确定的一件事，就是在每天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是能够得到秋雨春雨。我们上次讲过，秋雨春雨不等于地里宝贵的出产， 宝贵的出产是我们最后要得的，但是有的时候有秋雨春雨滋润我们，那是我们生活中可以得到的。有的时候可以有这个预先结到一些果子，预表将来神要给我们丰富，那也是很好的。那愿将来必有的结局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呢，我们满心知道，完全知道，明显的知道，主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好，这个，这也是凭信心哎。我不知道有几个人看约伯记会觉得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很多人看了还是觉得主根本不慈悲，也不怜悯吧。最多最客气说他很怪，很高深莫测。那我们希望我们是知道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的。那我们绝对知道，在这种各样的约伯的苦难中，主是对他是怜悯的。当然我们可以问很多问题啊，如果怜悯怎么会要遭遇到这种丧子啊，还有生命受这么多苦的事情。不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忍耐，我们能够相信啊。十二节，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也不可指着地起誓，无论何事都不可起。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哎呦，这真跟雅各肉身的兄弟耶稣讲的是非常像了哈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四节开始讲的，就是耶稣也说不可起誓。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真是不是很重要的事了，因为我们平常也没有什么起誓的啊，所以我们就需要把耶稣讲到的和雅各所讲到的，应用在我们身上是怎么回事哈。最要紧的当然不是说起不起誓的问题。我想还是我们在雅各书一直看到的，就是三个地方，一个是你的心，一个是你的口或你的话，然后一个是你的行动。雅各不是不讲你的心，不是不讲信心，但雅各书里强调你的舌头、你的话还有你的行动，那这三个都应该一致。真正的信心会让你的嘴巴不是发出两种水，就只有一种水，那只有一种从神来的水。那如果说是有两种水，实在不是好的信心啊。那我们最要紧的，我们不是然后有好的言语就要有好的行为哈。所以不可起誓哈，那我们就要把起誓稍微解释一下。我们今天真的是不起誓，或者有的时候童子军发一个誓，我们通常或者说军队里面我们都有宣誓啊什么，一般基督徒也不是太对这个事太严肃哈。像安息日会他们有的人觉得是不可以，不过我们一般起誓就起誓嘛，你入党也是起誓。那这起誓到底是什么事，什么东西以至于耶稣和雅各都这么严严的禁止呢？好，我们要想到那个起誓的那个背景。起誓就是说我答应神也好人也好，我要做一件事情，然后为了叫你相信，我就发誓，我发誓我一定会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，我发誓我一定会娶你，我发誓我一定要报仇，我发誓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这个叫做起誓，这我们大家都知道。各位，你大概不会说我发誓我今天早上一定要来上班，因为这很正常的事，你就不需要发誓一定要来上班。你说我发誓我有一天要做我有一天要做总统，这可能要发誓，因为这是很重大的事情，以此类推。就发誓大概是一个很强烈的心愿，要做一件很大的事，不管是好事或坏事。那么这个发誓呢，有的时候不只是对自己，也是对对方。譬如说，哎呀，我发誓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啦，我跟你保证，或者说我发誓我一定会娶你，我不会到国外读书就变心的啦。发誓就是不一定是对自己说，也是对别人说，对那个人说，或者我一定会买这个产品，那么在商场上这样。那但是为了取信于别人，就有一个赌咒式的成分，发誓都有这个成分，就是如果我没有做到，那就天打雷劈，什么五马分尸，这个叫做发誓。就如果我没有做到，就怎么样怎么样。那这是对别人的安慰， 如果对我们自己呢，我们指着耶和华发誓或指着任何东西发誓的时候，也有这个意思，就是如果我不这样的话，愿神重重的罚我。我们在旧约里有看到啊，这个大卫是气死约押了，如果怎么样，我让约押死得好的话，愿神重重的罚我，讲很重很重的话。那这是敌意，也有好意啊。那个好意呢，发誓有的时候就跟许愿连在一起了，就是我发誓我要做这件事情，那如果我做不到，求神罚我。那也可以加一句话，就发誓还有一个正面的意思，就是我是做不到，我指着耶和华发誓，就是我求耶和华来帮助我。我指着越大的东西发誓，就越难，越就是耶稣，就是以色列有这种啊，小一点的事可以不守嘛，大一点的事指着殿发誓无所谓，殿里的金子起誓这样就有所谓，指着耶和华发誓就更有所谓了。那你指着那个工友发誓没关系，指着董事长发誓就非实践不可。就是说，总之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这很大的事情越大，你要指着发誓的对象就越大，那就是怎么样？一方面，我需要做到的话，我要请那个东西来帮我，我没有做到的话，那个东西会罚我，最后我做到那个荣耀也要归给那个东西，这个叫做发誓，指着什么发誓。那我们不可以指着天，不可以指着地，不可以指着任何东西发誓，其实那个意思，这真的跟说话有关系。耶稣说你不能这样，你也不能指着你的头发誓，你连你一根头发能不能变白你都办不到，这其实我们办得到的了。变白只要忧愁也就变白了，变黑就办不到了，除非是染黄，那当然也不是了。其实我在想，耶稣说不要发誓的意思，就是第一个，当然我们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诚实嘛，你不要为了说我要做一件事安慰别人来发誓，那就等于是在说谎了，然后甚至找机会找、哦、我起的这个誓只是指着一个小东西起誓，所以不实现。就是我们话说话要实在，达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去讲它啊，这是最基本的意思，也是一般人两个圣经都有讲的地方。不过我想从我刚刚分析的话来讲，就有更多的意思了。就是你发誓，你指着天发誓，指着上帝发誓，我一定会娶你，我一定会做这个事。你好大的胆子啊，你怎么知道你做得到？你说我做不到，所以我指着上帝发誓，你怎么敢说上帝一定会帮你做这件事？所以不要指天，不要指地，不要指着上帝发誓，很简单，就是你只能做一个顺服上帝的人，你不能做一个指挥上帝的人。那至于说不可以指着天，不可以指着地，或者指着任何东西发誓，就是天地和上帝以外的任何东西，也在你实现你的话的事上一点都不能帮助你。你指着他发誓干嘛？或者说我们从发誓这件事情，耶稣在教导我们单单信靠上帝，你的话别人的帮助都不足事，只有上帝是你的帮助，只有上帝是主。那这是他在讲到的发誓哈，就不单单是讲话的事情，而是我们生活中对上帝的那种信靠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哈，不管是启示或者平常一般的话，神总是要我们诚实。当然我们也知道诚实并不表示什么话都说出来，有的时候为了智慧，为了爱心，为了真理，我们不是把每件事都表达出来，有的时候甚至在表达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技巧。那这是我们知道的，神会按照我们的话，按照我们心里的状态来审判我们，按照我们就是话是从心中发出来的，话和我们心里想的和我们的行动是连在一起的，他是按我们的行为判断我们，他也是按我们的话定我们有罪，这个是耶稣讲的话哈。当然他更是根据我们的心来决定我们，这个是一致的，我们心里想的、口里说的和我们的行为，神都会非常公平的来审判我们。那跟启示连在一起，就是说我们有一点像前面讲的，主若愿意，我们不能够再慎重再决心的要做一件事，甚至用上帝的名来促成上帝使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， 都不可以，我们只能说主若愿意。启示不管你怎么敬虔态度，都有那种好像说一定要上帝这样做啊。看起来就是如果我没有做到愿上帝来罚我或什么东西来罚我，其实还是一个不敬的态度。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那么大的一个海口，说我一定要这样做或一定不能这样做。我们只能说主如果愿意，启示有那种还是把权柄太多放在自己手中的那个态度哈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